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媛。
我是林老师。
林老师好。
好高兴再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昨天都没有听够嘛，听您的故事。我们想听听看，您昨天有提到说您这个八年啊甜蜜的恋爱期，实际上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八年抗战。这个，所以原谅我直接切入话题哈，因为我很想听听，那你怎么能够最后说服公公婆婆接纳你呢？怎么能就步入婚礼的礼堂了呢？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这个故事也是我自己也觉得回头想想，那真是不可能的事哈。
嗯，
因为做父母的都只有那么一个儿子，多么希望这个儿子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也是合他们心意的对象啊，来娶到我们家里面做媳妇哈，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挑剔的是你的学识啊，你的背景啊，或者你的人品什么的，你可还可以改呀，可以讨他们喜欢。但我记得您说过是因为他们的籍贯跟您的籍贯不一样，这几乎是不能跨越的栏杆，就是你怎么改，这个事实也是不能改变的呀。
对对，
嗯
呀，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觉得婚姻是要见证神的美好，我们应该是用我们的婚姻来见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是有一个心里面的约定，就是说只要我们的长辈还在反对的话呢，我们就不结婚。那我们就想说用这个方法呢，总有一天他们会说快点结婚啊，我们要抱孙啊，对不对？
啊，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就心里这样计划，就心里就这样计划。那怎么可能这个后面可以就最后就是说抗战胜利了？那结果这个是真的不是我们，是那个很奇妙的上帝来给我们打开的这条路。
怎么讲？
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祷告的。
嗯，
那么当这个女方的家长呢，有一天呢，就问我的男朋友说：“哎，你们交了几年啦？”当然了，女孩子的父母总是会关心的嘛，对不对？不能够只看他们大学都毕业了，都在做事了，结果怎么都不提这个婚娶的事啊？所以呢，就有一天就问。就问了这个我的男朋友呢，他就是听到了这个话呢，他回去就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父母因为忙于他们的事业，常常到海外有一些生意啦，有一些那个要洽办的事，所以他们就常常在海外。所以那时候他就正好就是在海外的时候，他就写信给父母。他就说我跟这个林小姐已经交往了八年了，我现在想跟她订婚，要争取你们的意见。那么他就写了一封就是儿子给父母的信，很非常的礼貌的那一句话，那就寄出去了。很快的就收到回信。那信上就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你要订婚的话，你自己决定吧。
嗯，
不过，
哦，还有不过，我刚才想，这不是挺好吗？还有不过，
不过，
嗯，
你有林小姐的话，
嗯，
你就没有我们。
哦，这么严重啊？
啊哈，
哇，不能通融。
就这样讲，如果你有林小姐，你就没有我们。
哇，
哇，这个回信就是斩钉截铁。
哇，这个好严重、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跟林小姐之中
只能选其一，
只能选其一。哇，那天这个年轻人啊，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哇，跪在那里，
嗯，
流泪，
嗯，
就说跟他所信的这位神祷告，神啊，我该怎么办？
嗯，
我该怎么办？
嗯，
我要选父母还是选女朋友呢？
嗯，
他已经爱了八年的女朋友，
嗯，
难道就要放弃吗？
不能啊，
就是啊，那时候的挣扎很大，
嗯，
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就是他自己个人
哦，
跪在那里流着泪，
嗯，
当时呢，很奇妙的，也是很清晰的，
嗯，
就在他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他所读的圣经里面的十诫，
嗯，
你听过吧？
听过。
哎，十诫里面呢，很清楚的第五诫就说、嗯、当孝
敬
父
母。为什么
是
这句话？
哎，对、
嗯、
他就一下子这脑海里面就是这个第五诫这个诫命，
嗯，
就进入他脑海，当孝敬父母。他正在那里祷告说，我该怎么办？
嗯，
就那个圣经里头的话就出现，当孝敬父母。他就想，圣经没有叫我要放弃父母，
嗯，
不但不可以放弃父母，你还要孝敬他，
嗯，
圣经上没有说你不应该就是放下父母，
嗯，
去为了得着女朋友，
嗯，
圣经没有这样写，
确实没有，
对、嗯、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
嗯。
那这个孝敬呢，他知道孝比孝顺还要更高一级、
嗯、
因为孝顺是比较被动的、嗯、
是
父母讲什么你听话，
对，
这是孝顺，
是
顺着他们的心你来做、嗯、这是孝顺。而孝敬呢，英文的意思是 honor，
嗯，
就是给他们尊荣，
嗯，
就更积极的，
嗯，
不仅是听话、
嗯、
乃是让他们感到他们很荣耀，
嗯，
有这个孩子他们的心里面满足，
嗯，
甚至在人的面前有尊荣，
嗯。
所以当他跪在那里掉着眼泪在祷告的时候，就这么清晰的出现这个第五诫、
嗯、
所以他就觉得那没有办法，
嗯，
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天上来的话，
嗯，
他该做的决定很清楚了，
嗯。
所以他就快快的，可以说那个手拿笔都在那里发抖，
嗯，
他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收到了来信，
嗯，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选择你们，放弃林小姐。
哇，真的写了？
结果他就快快的就把那个信封起来，
嗯，
还是我半夜哦，
嗯，
他就冲出去跑到邮筒把这个信寄掉。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舍不得、嗯、他如果犹豫他可能就投不出去
了。对
了
对了，他就怕如果睡一个晚上到天亮才投信的话、嗯、可能就不投了。
你容颜是我心中最美，
嗯，你的笑让我有痴有醉，哦，你的爱总是像蜜般甜，我怎能和你一日不见？
You so beautiful to me, you are so lovely to me.
可是他怎么这么顺服神的话呢？
他就是知道神有办法，
嗯，
顺服神绝对交在神手中，没错。
真的吗？
哎呀，那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
嗯，
在那个时候如果信心动摇，
嗯，
像我那时候反叛期的时候就可能就非要照自己的意思了。
嗯，
就他把这个信就寄出去了。
嗯，
那么这也是事后他告诉我的故事。
嗯，
就是父母看到了信，
嗯，
高兴得不得了。
嗯，
我们这一辈子的辛苦可是没有白做啊，
嗯，
我们这一辈子爱这个儿子可是没有白疼他，
嗯，
我们栽培这个孩子都没有白费呀，
嗯，
你看这孩子这么孝顺我们，
嗯，
这么看重我们，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嗯，
但是别忘了，因为这个孩子他们也接受了这个信仰，
对，您提过，
对，嗯，他们已经接受这个信仰，
嗯，
那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星期天呢，
嗯，
他们还是快快乐乐的就去到教堂了，
嗯，
就去到教堂了，结果没有想到，
嗯，
因为他们心里很满足很快乐，所以听的讲道呢通通就很窝心的都流到他们的心中，
嗯，
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觉得哇今天讲道非常的好，
嗯，
那所以呢他们很高兴的回到家，
嗯，
回到他们在海外那个家，
嗯，
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哎，很自然的他们就谈起话来了，
嗯，
可能是妈妈问爸爸吧，嗯，我们猜的，
嗯，
哎，今天牧师讲的那个道，
嗯，
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
他说哪一句话啊，哪一段信讲的话啊？
嗯，
他说那个牧师说。你应该传福音给每一个人，
嗯，
但是呢有的人你不喜欢，你怎么会把福音传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呢？
嗯，
他说没有关系，你如果你爱耶稣的话，
嗯，
你就会爱耶稣所爱的，
嗯，
耶稣爱那个人，
是
你就传福音给那个人，
嗯，
你爱耶稣你就会很自然的去爱那些你本来不爱的人。
嗯，
哎，这句话你听出来了什么吗？他们两个在谈。
嗯，
他们就问对方。
嗯，
彼此对问：你爱儿子吗？
哦，他们从这个福音竟然讲到了自己的爱儿子的问题。
对了，
哦，
他说，他就问他：你爱儿子吗？
嗯，
当然爱吗？我们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当然爱吗？
嗯，
是啊，我们两个都这么爱儿子。
嗯，
那么我们爱儿子，要不要爱儿子所爱的？
哦，我都快流眼泪了。
你看这句话，
我觉得这一定是圣灵引着他们这样想的。
就是啊，
嗯，
所以你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说服他们？不是我们去说服他们呢？
嗯，
真的是上帝，而且透过一个台上的讲员所讲的一段话，
嗯，
他们就把那段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嗯，
就你爱耶稣就会爱耶稣所爱的，
因为那是真爱嘛，
啊，
嗯，
他说那我们爱儿子要不要爱儿子所爱的，
哦，
就这么样子一次的听讲道，
嗯，
就把他们的心整个扭转过来。
哇，这真是神要开路，太奇妙了，嗯，
太奇妙了，就是这么一次的旅程。
嗯，
他们回来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代呢从海外回来一定带很多礼物，
嗯，
带回国内，
嗯，
送给国内的亲戚朋友，
嗯，
每个人都有礼物，
嗯，
只有这个儿子呢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大家都发礼物的时候没发到他。
嗯
正在儿子正在纳闷的时候呢，他说啊，没有关系了，
嗯，
爸爸妈妈没有给我带礼物没关系，
嗯，
因为还有我的先生还有这个姐姐妹妹嘛，
嗯，
他们都有礼物都好高兴嘛，
嗯，
没想到了全部晚饭吃完，然后呢大家回到房间的时候，爸爸就说儿子进房间来。
嗯，
那么他就乖乖进到房间去，然后爸爸从他的西装口袋 拿出一个盒子，
嗯，
他说这是给你的礼物，
嗯，
你猜到是什么吗？
我猜是个戒指吧。
你一看那个盒子，你就知道那个不同于其他的盒子，
因为西装口袋里拿出来，我觉得想象怎么像偶像剧里边那个求婚的镜头，那个
就好像你所说的，
嗯，
就是从西装口袋拿出来那个盒子，那个绒布的盒子，
嗯，
小小的盒子，
是
你一看那盒就知道是装戒指的盒子，
嗯，而且是很好的，
对呀，啊，所以就爸爸一打开，是一个订婚戒，
哇。
哇，那个儿子在那个时候忍不住
哭啊，
就掉眼泪，
我听了都挺感动的，
嗯，他就掉眼泪，他说爸爸妈妈，你们不必勉强，
嗯，
你们不要为我勉强，嗯，然后三个人抱头痛哭，
嗯，哇，这真是有神的家不一样啊，
哦，
有神做主的家真是不一样，
就三个人痛哭以后，儿子忍不住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会改变了你们的想法，
嗯，
结果他们就讲了这个去教会听到的故事，
嗯，
哎呀，真是连儿子也是太感动了，
嗯，
就第二天呢，他的父亲就带着儿子到我的家，
嗯，
因为我们都住在蛮近的，就到我家来，然后就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下聘礼或者是这样的，
他有点叫做求亲还是
求婚，
求婚呀，嗯，对，就是说这是一个
提亲
对了，提亲
、
对了，提亲，就很爸爸亲自带的儿子到我们家来提亲，
嗯。
哇，我发现呢，那天我们也不知道，哎，
嗯，
我爸爸一看，哇，这就是那个那家人呢，
嗯，
哦，爸爸带着儿子来了，所以我爸爸也一开门的时候，哇，起先是从小门看到，马上就把那个大门都打开来了，
嗯，
请进，请进，请进，嗯，哦，真的是带了礼物来提亲的，
嗯，
哇，这个故事就好像那个童话故事哈，
嗯，
从此这个王子跟那个公主就结婚了那种故事
那就真的一直快乐着吗？
对吗？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定了，就在那天就定了这个订婚日期，
千纷扰，数是寒暑，心靠你，爱着你，我就不孤独。用我一生完成你的托付，执手是我。
婚以后呢，就安排结婚日期，
嗯，
就是这样子，
真的很奇妙，
真是我也没想到，我说这种故事呢，
嗯，
发生在我的身上，
就是很奇妙，真的神给你们很真实的经历呀，
啊，呀，嗯，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神一定会用你们的婚姻
呀，神就是第一就是他是听祷告的神，
嗯，
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嗯，
神就尊重我们，
嗯，
他知道我们的心意，
嗯，
我们两个人已经相爱八年，
嗯，
他知道，
嗯，
那么神 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
嗯，
神就为我们开路，
嗯，
把一个最大最不可能的拦阻，
嗯，
就这么一下就拿去了，
真的是瞬间就拿去了。
对对，嗯，所以绝对不是人怎么样说去说服，
嗯，
没有，
嗯，
就是很自然的，
嗯，
他们就因为首先因为这个儿子在生活当中有很大的一个信仰的以后的改变，
嗯，
他们受感动，
嗯，
所以他们也去，他们也进入了信仰，
嗯，
然后呢再看到儿子选择他们，
嗯，
那种孝心，
嗯，
又再一次感动他们，
嗯，
所以再加上那次听的讲道，
嗯，
他们就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嗯，
就成全了这一个八年抗战，
嗯，
让他这个叫做最后得到了抗战胜利。
是你故事当中你这人生经历当中提到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个时候你男朋友的父母，我听出来他们都是顺服神的，
嗯，
他们也是听到神的话就入心的，就愿意行出来的人，
嗯，
所以都是敬畏神，愿意尊敬神的人，
嗯，是，
嗯，所以神也管我们，为我们负责任。
对，
那您的婚姻进去就是非常圆满啦，
非常圆满。
嗯，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世界上有100%幸福美满的家庭，
嗯，
我不敢说有哎，
嗯。
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
嗯，
对不对？
是，
虽然有很多是蛮好的人，
嗯，
蛮多很好的个性各方面就也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嗯，但是当我们不同的人就是不同，
对，
那么不同的个性，嗯，不同的家庭背景，
嗯，
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屋顶底下，真是有太多要学习了。
嗯，
像我们有8年的婚前准备，
是，
结果进入婚姻之后，一在同一个屋顶底下，
嗯，
我们仍然发生很多的摩擦，
嗯，
有很多要胜过的地方，
嗯，
但是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从订婚到结婚中间有10个月，
嗯，
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最大的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嗯，
我想你已经猜到。
我猜不到哎，我觉得那时候你肯定特别欢天喜地的，很有盼望在等着做新娘子呢。哦，
我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一个个性的人，
嗯，
我在那里没有被这个要做新娘的事情把我高兴的冲昏了头，
嗯，
我马上面对现实，
嗯，
就是我的先生是一个独子。
哦，
我们会住在一起，
嗯，
那我如何面对那个不喜欢我，嗯，甚至到一个地步几乎恨我把他的儿子抢走的这个女孩子，
嗯，
八年不喜欢他的人，
嗯，
我如何面对他，这是我最大的课题。
嗯，
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一想到10个月以后要结婚，
嗯，
我全身颤抖。
哦，虽然是接纳，但是接纳那瞬间是高兴，可之后还是要面对相处，
对，
相处还是有难题。
我如何面对，
嗯，
我如何称他为妈妈呢？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从海外回来，一定要跟你们小家庭住在一起了。
对，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啊。
哦，嗯，
对，所以呢，这就是我在婚前最大的挑战。
嗯，
我就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嗯。那你心里头这种战惊是怎么克服掉的呢？
我还是祷告啊。
嗯。
亏得好，
嗯，
在这个全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
嗯，
小小的一卷，只有四个篇章啊，
嗯。
这一卷书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叫做《路德记》。
嗯，
我因为从小在这样环境长大，所以圣经相当的熟。
嗯，
我知道《路德记》里面描写一个爱的故事。
嗯，
那个爱的故事呢？是讲到一个媳妇跟婆婆之间的爱，
嗯，
那个爱到一个地步，那个媳妇不但是不同省计，
嗯，
他是不同国家，
是
完全不同的外国人，
是
那么竟然呢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国家，
嗯，
放弃自己的祖国，
嗯，
跟着他寡妇的婆婆，
嗯，
他自己也成了寡妇，
嗯，
跟着寡妇的婆婆到这个以色列国，
嗯，
去就是回归祖国，到以色列国去，
嗯，
他甚至说愿意为婆婆而死，
嗯，
跟着婆婆，甚至说我愿意跟到死，
嗯，
他愿意服侍那个婆婆，
就是在两个人都没有丈夫的时候，
对，
他还愿意为婆婆做
事。那个故事好感人呐，啊！嗯，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23岁的女孩子，
嗯，
我那个时候就做了这样的祷告，
嗯，
我说主耶稣帮助我，
嗯，
我面对8年不喜欢我的一个妇女，
嗯，
我现在要做她的媳妇，
嗯，
而且要称她为妈妈，
嗯，
求你帮助我做路德
啊，
我要做那个孝顺的媳妇，
嗯，
这就是我的祷告，
嗯，
就是我从我自己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心愿的祷告，
嗯，
我愿意做一个好媳妇，
嗯，
虽然她那么不喜欢我，
嗯，
那么我知道我可能会做不到，
嗯，
我就求主耶稣帮助我，
嗯，
让我能够做一个好媳妇。
哇，我觉得您的功课也挺重，虽然听着您的恋爱是挺甜蜜啊，但是我觉得甜蜜过后也有一个真的是很重的一个担子在您面前，嗯，
是摆在我的面前，
嗯，哇，真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在您的生命里面也是随时都需要的，
嗯，
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帮助，
嗯，
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面临挑战呢。
是的，
嗯，
是的。
那您下了这个决定以后，有了这样的祷告以后，那真实生活里面怎么样开始跟婆婆相处呢？
嗯，
如何开始呢？今天呢，
嗯，
我们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
哦，
因为时间过得好快，
哦，
是
啊，是。
那这婆媳相处历来，
嗯，
咱们中国我觉得从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的书籍也告诉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嗯，
我自己是没什么经历，哦，因为我们现在都选择小家庭，
嗯，
就是不跟父母在一起，
嗯嗯，
可是我还是很想仔细的听听您怎么跟您的婆婆过了这么多年呢，啊，
我们同住20年，
哇，
三代同堂，我是很愿意跟你讲一下这个小小的经验，
嗯，是啊，我也很想听，我们明天来好好来听一听这方面。
好的，好的，嗯，
谢谢林老师。
好，谢谢。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谷中百合，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野中灯塔，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爱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殿堂，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谷中百合。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